听众问答，现在翻牌。
各位，我一不小心又新冠二阳了啊，所以呢这个嗓音有点不太好，不过这次症状呢比上次要轻了很多，虽然嘛难受嘛也还是难受的，但是呢几乎对工作和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今天给大家做一期听众问答啊，因为最近呢有两个问题让我挺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有一个用户问了，就是前段时间 OpenAI 公布的那个 Sora 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了物理世界，还是说他只是在利用人类的知识做知识的推理，才能做出那种连续性的电影动画类的效果。关于 Sora 的这个问题呢，我还是有兴趣来说一下的。可能有些听众还不知道我说的 Sora 到底是什么，它就是 OpenAI 正在开发的一个专门用于生成视频的 AI 模型。用这个模型呢，用户就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文本生成一段最长呢可以长达1分钟的高清视频。上个月很是火出圈啊，最近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 Sora 生成的视频呢，一般来说呢是有9段，他们都是来自 Sora 的官方网站。比如一个很时髦的女郎走在东京的大街上，还有一只在雪地里的狗啊什么的，还有一个老头啊什么的，反正都非常的逼真啊。还有几个演示性的视频呢出自 Sora 的技术报告，但不管怎么说呢， Sora 目前啊还处在一个开发阶段，没有对外提供测试账号的内部项目。我们对 Sora 的了解呢也仅限于 Sora 官网上已经披露的公开信息，所以呢我也仅能从这些公开信息来做出我自己的一些判断和想法啊。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位听众的问题， Sora 是不是真的理解了物理世界的规则呢？换句话说，他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了物理规律呢？其实无论是了解物理世界还是利用人类的知识做推理，本质上都是理解规律，只不过这些规律呢它分程度的深浅而已。基于力学的规律是规律，基于生物学的骨骼的肌肉结构也是一种规律，或者呢我们把它叫做一种规则可能会更恰当一点。基于光学的阴影材质反射，这些呢也算是规则。可以这么说啊， AI 懂的规则越多，它犯常识性错误的机会就越少。所以基于这个理解，我们再去看 Sora 生成的作品，你就对它的视频生成机制啊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从 Sora 公开的作品来看呢，那种经常出现在 AI 图像中的违背常识的画面其实呢依然还是存在的。比如说那个东京街头有一个行走的女孩的视频啊，在那个视频中，街道上行走的人有的呢会显得异常的高大，有的呢身材又过于矮小，而一些密集的人群呢会被当作一个物体处理，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个形状怪异的东西长得很多条腿的情况。有一个路边有农场的视频，里面就有几匹马连体和牛羊连体的情况发生。还有 AI 图片中常见的光影问题，视频中每一个细节的光影似乎都对，但整体来看就是不知道光线是从哪里射过来的。还有一些视频上面的影子与产生影子的物品的形状它不能完美的匹配，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违背人类的知识和常识的问题。这说明我们从处理画面背景细节的角度上去看， Sora 使用的技术并没有受到类似空间和物体结构、生物骨骼结构这类规则的约束。 Sora 构建的立体空间也不具备虚拟现实引擎中计算遮挡、透视和光影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Sora 生成的视频主要还是依赖大规模训练所获得的类似于人类直觉的能力，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当然你可能会问，如果 Sora 完全不理解规则和常识，是怎么做到把视频的连续性做得这么好的呢？根据 Sora 技术报告中的解释，他运用了一种名叫数据块的处理技术。就像大语言模型可以通过海量网络数据来学习通用能力一样， Sora 可以通过把视频分解成时空数据块的方式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学习。这么说呢你可能还是没有听懂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张拼图，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风景、人物或者任意的画面。当所有的拼图被拆散后，每一小块拼图就可以理解成为一个数据块。 Sora 呢就像是一个超级拼图的高手，他通过对每一块拼图的学习就具备了在大量数据块之间进行任意排列组合的能力，就像大语言模型能够不分语种的驾驭词汇一样。当我们把制作一个视频的要求交给 Sora 的时候，他就会根据需求对他掌握的数据块进行拼接和组合，最终呢就能得到符合人们预期的视频短片。当我们让 Sora 学习一段视频的时候，他就会把这段视频拆解成数据块去学习， 当我们要求输出一段新的视频的时候，它就会用这些数据块进行排列组合，得到一个与原视频不同但却符合需求的新视频。 Sola 的开发团队就希望让 Sola 成为构建物理世界通用模拟器的一条可行的路径。这就意味着不交给 Sola 任何的物理规则，但允许 Sola 自己通过学习去发现和总结这些物理规则。这等于呢，是在让人工智能自己去走人类曾经走过的路。这种想法如果放到两年前啊，我可能不太敢相信这事儿真的能成，但现在啊，好像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拭目以待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根据卡尔达肖夫指数，我们宇宙智慧文明的数量应该很多，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发现外星人的确切证据呢？在您看来，银河系内存在其他外星文明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今天还是想再回答一遍，因为又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个用户提到的卡尔达肖夫啊，我呢习惯把他叫做卡尔达舍夫，他是苏联天文学家。1964年，卡尔达舍夫就想出了一个通过文明掌控能量的能力来划分文明水平的方法。当一个文明能够掌控所有行星上的所有可用能源时，它就达到了一级文明的标准。那如果把这种功率换算成功率呢，大概就是4×10^16次方瓦特。而当一个文明能够掌握的能源达到了所在恒星系统所有可用能源的总和的时候，相对地球来说呢，就是如果掌握了太阳所发出的所有的能源的时候，那么就达到了二级文明标准，换算成功率啊，大概是10×26次方瓦特。那当一个文明能够掌控所在星系的所有能源的时候，它就达到了三级文明标准，换算成功率啊，大约就是10×36次方瓦特。简单来说啊，这三个等级的文明可以叫做行星级文明、恒星级文明和星系级文明。这三个词呢，在科幻小说里头也经常出现，我相信科幻迷呢应该都不陌生。卡尔达舍夫做了一个能源使用上的假设，因为随着一个文明规模的扩大，它使用的能源总量必然是不断递增的。不过卡尔达舍夫这个假设只是提出了一个用能量来量化文明等级的标准，并没有提出一个能够高效获得恒星能源的方法。那恰好啊，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物理学家弗里德曼·戴森他提出了戴森球的概念。那所谓戴森球呢，就是围绕一颗恒星建立一个能够包裹住整个恒星的超级球形的结构，然后把恒星发出的所有能量都尽可能的收集起来。这恰好就是一个恒星级文明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一系列假设全部成立，那么只要一个文明开始接近恒星级文明的水平，就必须着手建立包裹恒星的戴森球了。包裹恒星的超级工程势必就要遮挡恒星发出来的可见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宇宙中越是先进的文明反倒越容易被我们所观察到嘛？因为我们只要观察那个文明所在的母星，就是它的恒星，它的光度变化，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文明了。要知道观察恒星的亮度变化，那要比观察围绕着这颗恒星的行星要容易得多了。你可能会想啊，如果外星文明很先进，很善于隐藏自己怎么办呢？其实如果卡尔达舍夫指数成立的话，外星人是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因为如果让他们所在恒星的光发出来，那损失的就是大量的能量，而如果想要收集这些能量，就必然要拦截这些可见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倒是可以仿照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简单的把卡尔达舍夫指数总结成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文明的等级与能够消耗和掌控的能量水平成正比。第二，文明总是向着更高等级持续发展。第三呢，就是随着文明等级的提高，该文明就会越来越容易被外界所观测到。但现在的事实上呢，却是我们没有观测到任何一个戴森球或者类似人造超级工程存在的证据。这就与我们前面所总结的卡尔达舍夫指数给出的规律是矛盾的。那要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我至少呢想到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就是类似于人类的碳基文明，由于受到真体结构的限制，极难发展成卡尔达舍夫指数所假设的恒星级文明。如果所有的碳基文明都龟缩在自己的行星上，那观测不到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就好像我们的地球想要被外星文明观测到，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地球发出来的无线电波都太弱，而夜晚发出的灯光那也太弱太弱了。所以要发现地球，其实需要对方的文明，它的文明等级非常高才行，它的科技也要非常高才行。第二种可能就是啊，控制整个恒星的能量可能并不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就是啊，文明的发展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恒星级的能源。我们现在这种所谓恒星级文明的猜想可能会有点像啊，如果我们却让一个古人想象未来社会会是怎么样，他们很可能想到的是每个人呢都有吃不完的饭和肉，因为古人嘛对这个食物总是充满了焦虑感，而我们现在对能源的这种焦虑感呢，就会总想着文明越发达对能源也就越焦虑，这个逻辑上可能是相通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呢很有可能是不对的。我们现在的能源焦虑在外星文明眼中看来呢，就很可能像我们现在去想古人的那种食物焦虑一样，是有点可笑的。第三种可能就是啊，虽然高级文明会建造戴森球这种超级工程，让他们很容易被观测到，但是因为啊，银河系和宇宙呢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人类现阶段的望远镜的水平还比较落后，还没有观测到这些超级工程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停止仰望星空，也一直没有停止建造更大的望远镜的原因之一吧。而我个人呢，可能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原因吧，就是卡尔达舍夫指数这个本身呢就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我想啊，宇宙中的生命呢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宇宙中的文明也没有理由统一遵照完全相同的脉络去发展。就像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生态位一样，宇宙的浩瀚让各种各样的文明都有可能存在，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的天文观测能力，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发现它们。好，讲到这里啊，我又忍不住想带一下货了啊。作为一名狂热的天文爱好者，我忍不住呢想号召大家加入我们的星空俱乐部，到科学有故事或者科学声音的微信公号中回复关键词俱乐部就可以了。卡尔达舍夫指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量化文明发展和寻找外星文明的理论框架，但是呢，我觉得它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我现在对这个理论呢是越来越不太相信了。目前啊，通过射电望远镜搜索外星信号和通过可见光望远镜寻找超级文明，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地球人是平行推进的，不管哪件事情先取得进展都值得我们期待。好，这就是本期的听众问答，等我新冠好了之后再见啊。